11点，怎么样都睡不着，你在做什么？
西城夜话，每晚11点，我和西城，
西城，
西城和我，
西城和我。
文学欣赏，《围城》，钱钟书著，朗读者：陈晨。房子比职业更难找，满街是屋，可是轮不到他们住。上海仿佛希望每个新来的人都像只带壳的蜗牛，随身带着宿舍。他们俩为找房子心灰意竭，还赔上无谓的口舌，最后靠炖翁的面子在亲戚家里租到两间小房，没出小费。这亲戚一部分眷属要回乡去，因为方家的大宅子空着没被占领，愿意借住。顿翁提议把这两间房作为交换条件，这事一说就成，顿翁有理由向儿子媳妇表功，儿子当然服帖。媳妇回娘家一说，孙太太道：笑话，他早该给你房子住了，为什么洪建的地富好好的有房子住，你嫁到方家去，方家就应该给你房子。方家没有房子，害你们新婚夫妇拆散，他们对你不住，现在算找到两间房，有什么大了不得？我常说，结婚不能太冒昧的，譬如这个人家里有没有住宅，就应该打听打听。幸而柔家不把这些话跟丈夫说，否则准有一场吵。她发现洪建虽然很不喜欢他的家，绝不让旁人对他有何批评。为了买家具，两人也争执过。洪建认为只要向老家里借些来用用，将就得过就算了。柔家到底是个女人，对于自己管辖的领土比她看得重，要挣点家私。洪建陪她上木器店，看见一张桌子就想买，柔家只问了价钱，把桌子周身内外看个仔细，记在心里，要另外走好几家木器店比较货色和价钱。洪建不耐烦，一次以后不再肯陪他，他也不要他陪，自去请教他的姑母。家具粗备，陆先生夫妇来看侄女婿的新居。陆先生说楼梯太黑，该叫房东装盏电灯。陆太太嫌两间房都太小，说洪建父亲当初该要求至少两间里有一间大房。陆先生听太太的话，耳朵不聋，也说这话很对。洪建，我想你府上那所房子不会很大，否则他们租你的大房子，你租他们的小房间，这太吃亏了，哈哈。他一笑，包比也跟着叫。他又问洪建这两天报馆里有什么新闻，洪建道没有什么消息。他没有听清，问什么？洪建凑近他耳朵高声说没有什么。他跳起来皱眉搓耳道：呵，你嘴里的气直钻进我的耳朵，痒得我要死。陆太太送了侄女一房家具，而瞧侄女婿对自己丈夫的态度并不逊顺，便说他们的华美新闻我从来不看，销路好不好？我中文报不看的，只看英文报。洪建道，这两天波兰完了，德国和俄国声势厉害得很，英国压下去了， 将来也许大家没有英文报刊，姑母还是学学俄文和德文吧。陆太太动了气，说她不要学什么德文，杂货铺子里的伙计都懂俄文的。陆先生明白了争点，也大发议论，说有美国怕些什么，英国本来不算数。他们去了，柔家埋怨红建，红建道，这是我的房子，我不欢迎他们来。柔家道，你这时候坐的椅子就是他们送的礼。红建忙站起来，四望椅子沙发全是陆太太送的，就坐在床上说，谁叫他们送的，退还他们得了，我宁可坐在地板上的。柔家又气又笑道，这种蛮不讲理的话只可以小孩子说，你讲了并不有趣。男人或女人听异性以小孩子相称，无不驯服。柔家并非这样称呼红建，可是这三个字的效力已经够了。顿翁夫妇一天上午也来看布置好的房间，柔家到办公室去了，红建常常饭后才上报馆。他母亲先上楼说，爸爸在门口，他带给你一件东西，你快下去搬上来，别拆女佣人，粗手大脚，也许要碰碎玻璃的。红建忙下去迎接父亲，捧了一只挂在壁上的老式自鸣钟到房里。顿翁问他记得这个钟吗？红建摇头。顿翁慨然道，要你们这一代保护祖物世传下去，真是梦想了。这只钟不是爷爷买的，挂在老家后厅里的吗？红建记起来了，这是去年春天老二老三回家乡收拾结余，故夜航船搬出来的东西之一。顿翁道，你小的时候喜欢听这只钟打的声音，爷爷说等你大了给你。哎，你全不记得了。我上礼拜花钱叫钟表店修理一下，机器全没有坏，东西是从前的结实，现在的钟表哪里有这样经用。方老太太也说，我看柔家戴的表那样小，里面的机器都不会全的。红建笑道，娘又说外行话了，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机器当然应有尽有，就是不大牢。他母亲道，我是说他不牢。顿翁挑好挂钟的地点，吩咐女佣人向房东家借梯，看红建上去挂，替钟捏一把汗。梯子搬掉，他端详着壁上的钟，踌躇满志，对儿子说，其实还可以高一点，让他去吧，别再动他了。这只钟走得非常准，我昨天试过的，每点钟只走慢七分，记好，要走慢七分。方老太太看了家具说，这种木器都不牢，家具是要红木的好。多少钱买的？她听说是柔家姑丈送的，便问柔家家里给他东西没有。红建撒谎道，那一间客室兼饭室的器具是他父母买的，看母亲脸上并不表示满足，还有灶下的一切用品也是丈人家办的。方老太太的表情依然不满足，可是红建一时想不起贵重的东西来替丈人家争面子。方老太太指铁床道，这明明是你们自己买的，不是他姑母送的。红建不耐烦道，床总不能叫人家送。方老太太忽然想起布置新房一半也是婆家的责任，便不说了。顿翁夫妇又问柔家每天什么时候回来，平常吃些什么菜，女佣人做菜好不好，要多少开销一天，一月要用几担煤球等等。 红建大半不能回答，顿翁摇头。老太太说，全家托一个佣人太粗心大意了，这个李妈靠得住靠不住。红建道，她是柔家的奶妈，很忠实，不会揩油。顿翁哼一声道，你这糊涂人知道什么？老太太道，家里没有个女主人总不行的，我要劝柔家别去做事了，她一个月会赚多少钱，管管家事，这几个钱从柴米油盐上全省下来了。红建忍不住说老实话，他厂里筹报好，赚的钱比我多一倍呢。二老敌意的静默，老太太觉得儿子偏袒媳妇，老先生觉得儿子贪尽了天下丈夫的台。回家之后，顿翁道，老大准怕老婆，怎么可以让女人赚的钱比他多？这种丈夫还能振作钱缸吗？方老太太道，我就不信柔家有什么本领，咱们老大留了洋倒不如他，他应当把厂里的事让给老大去做。顿翁长叹道，儿子没出息，让他去吧。柔家回家刚进房，那只钟表示欢迎，发条稀里呼噜转了一会儿，当当打五下。他诧异道，这是什么地方来的呀？不对，我表上快六点钟了。李妈一一报告。柔家问，老太太到灶下去看看没有？李妈说没有。柔家又问他今天买的什么菜，释然道，这些菜很好，倒没请老太太看看，别以为咱们饿瘦了他的儿子。李妈道，我只煎了一块排骨给姑爷吃，留下好几块生的浸在酱油酒里，等一会儿煎了给你吃晚饭。柔家笑道，我屡次叫你别这样，你改不好的，我怎吃得下那么许多？你应当尽量给姑爷吃，他们男人吃量大，嘴又馋，吃不饱要发脾气的。李妈道，可不是吗？我的男人老李也。柔家没想到他会把红建跟老李相比，忙截住道，我知道，从小就听见你讲，端午吃粽子，他把有赤豆的粽子尖儿全吃了，给你吃粽子根儿，对不对？李妈补充道，粽子根儿大，没煎熟，我吃了生米，肚子胀了好几天呢。晚上红建回来，说明钟的历史，柔家说，真是方府三代传家之宝。咦，怎么还是七点钟？洪建告诉他每点钟走慢七分钟的事实。柔家笑道，照这样说，恐怕他短针指的七点钟还是昨天甚至前天的七点钟，要他有什么用？他又说，洪建生气的时候拉长了脸，跟这只钟的轮廓很相像。洪建这两天伤风，嗓子给弹塞了。柔家拍手道，我发现你说话以前嗓子里稀里呼噜，跟他打的时候发条转动的声音非常之像。你是这只钟变出来的妖精？两人有说有笑，仿佛世界上没有夫妇反目这一回事。一个星期六下午，二奶奶三奶奶同来做首次拜访，红建在报馆里没回来，柔家忙做茶买点心款待，还说为什么两个孩子不带来，回头带点糖果回去给他们吃。三奶奶道，阿兄吵着要跟我来，我怕他来闯祸没带他。二奶奶道，我对阿兄说，大娘的房子干净，不比在家里可以随地撒尿， 大伯伯要打的。柔嘉不诚实道：“哪里的话，很好带他来。”三奶奶觉得儿子失了面子，报复说：“我们的阿兄是没有灵性的，阿丑比他大不了几岁，就很有心思。别以为他是个孩子，譬如他那一次弄脏了你的衣服，吃了一顿打，从此他记在心里，不敢跟你胡闹。”两人为了儿子暂时分裂，顷刻又合起来，同声羡慕柔家小家庭的舒服，说他好福气。三奶奶怨慕地说：“不知道何年何月，我们也能够分出来独立门户呢。当然，现在住在一起，我也沾了二姐姐不少光。”二奶奶道：“他们方家只有一所房子跟人家交换，我们是轮不到的。”柔家忙说：“我也很愿意住在大家庭里，是省，开销省。自开门户有自开门户的麻烦，柴米油盐啦，水电啦，全要自己管。红建又没有二弟三弟能干。”二奶奶道：“对了，我不像三妹，我知道自己是个饭桶，要自开门户开不起来，还是混在大家庭里过糊涂日子吧。像你这样粗粗细细，内内外外全行，又有靠得住的佣人，大哥又会赚钱，我们要跟你比差得太远了。”柔家怕他们回去扳嘴，不敢太针锋相对，他们把两间房里的器具细看，问了价钱，同声推尊柔家能干精明，会买东西，不过时时穿插说：“我在什么地方也看见这样一张桌子或椅子，价钱好像便宜些，可惜我没有买。”三奶奶问柔家道：“你有没有搁箱子的房间？”柔家道：“没有，我的箱子不多，全搁在卧室里。”二奶奶道：“上海的弄堂房子太小，就有搁箱子的房间，也搁不下多少箱子。我嫁到方家的时候，新房背后算有个后房，我陪嫁的箱子啦、盆啦、桶啦、桌面啦，怎么也放不下，弄得新房里都搁满了，看了真不痛快。”三奶奶道：“我还不是跟你一样，死日本人把我们这些东西全抢光，想起来真伤心，现在要一件没一件，都要重新买。我的皮衣服就七八套呢，从珍珠皮旗袍到灰背外套都全的，现在自己倒没得穿。”二奶奶也开了自己嫁妆的虚账，还说倒是大姐姐这样好，外国在打仗了，上海还不知道怎样呢，说不定咱们再逃一次难，东西多了到时候带又带不走，丢了又舍不得。三妹，你还有点东西，我是什么都没有，走个光身倒也干脆，哈哈，咱们该回去了。柔家才明白他们俩来调查自己陪嫁的，气愤的晚饭都没胃口吃。
糟糕，我忘了带钱包了，你能帮我买杯咖啡吗？
当然。嘿，你听说了吗？在2018年会加薪。哎，
这是真的吗？
是的，从1月1日起，最低工资在华盛顿州将上升到11.5美元一小时。你可以致电866-219-7321了解更多详情。
好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，866-219-7321。哎，下一次要我买咖啡了。
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？灾难发生后，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，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，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？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，比如水和食物，因为地震发生之后，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。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，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，会去哪里汇合，以及如何联系对方。帮助您的邻居，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。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，请访问 seattle.gov/beprepared。
得怎么样，人生是否要珍惜，也许认识某一人，过着平凡的日子，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。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，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。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，失去生命将要离去，我会迷失我自己，走入无边人海里。不论什么诺言，只要天天在一起，我不能只依靠，偏偏回忆活下去。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，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。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，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。所以我求求你，别让我离开你，除了你人几何能够得到知己，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。所以我求求你，别让我离开你，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。
红渐回家，瞧他爱理不理，打趣他道：“今天在办公室碰了姑母的钉子，是不是？”他翻脸道：“我正发火呢，开什么玩笑？我家里一切人对我好好的，只有你们家里的人上门来给我气受。”红渐发慌，想莫非母亲来教训他一顿？上次母亲讲的话，自己都瞒他的，忙说：“谁呢？”柔家道：“还有谁？你那两位宝贝弟媳妇。”红渐连说：“讨厌。”放了心。柔家道：“这是你的房子，你家的人当然可以直出直进，我一点主权没有的。我又不是你家里的人，没撵走就算运气了。”红渐拍他头道：“旧话别再提了，那句话算我说错。你告诉我他们怎样欺负你，我看你也厉害得很，是不是一个人打不过他们两个人？”柔家道：“我厉害，没有你方家的人厉害，全是三头六臂，比人家多个心，心里多几个窍，肠子都打结的。我睡着做梦给他们杀了煮了吃了， 我梦还不醒呢。红茜笑道，何至于此，不过你睡得是死，我报馆回来迟一点，叫你都叫不醒的。柔嘉板脸道，你扯淡，我就不理你。红茜道歉，问清楚了缘故，发狠道，假如我那时候在家，我真要不客气揭破他们，他们有什么东西赔过来对你吹牛。柔嘉道，这倒不能冤枉他们，他们嫁过来你已经出洋了，你又没瞧见他们的排场。红茜道，我虽然当时不在场，他们的家境我很熟悉，老二的丈人家尤其穷，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想送女儿过门，倒是父亲反对早婚，这事谈了一阵，又一搁好几年。柔嘉叹气道，也算我倒霉，现在逼得和他们这种人姐妹相称，还要受他们的作践。他们看了家具，话里隐隐然咱们买贵了，他们一对能干奶奶，又对我关切，为什么不早来帮我买呀？红茜急问，那一件的器具你也说是买的没有？柔嘉道，我说了，为什么？红茜拍自己的后脑道，糟糕，糟透了，我懊悔那天没告诉你，就把方老太太问丈人家送些什么的事说出来。柔嘉也跳脚道，你为什么不早说，我还有脸到你家去做人吗？他们回去准一五一十搬嘴堆是非，连姑母送的家具都以为是咱们自己买的。你这人太糊涂，撒了谎当然也应该跟我打个招呼。从结婚那一回事起，你总喜欢自作聪明，结果无不弄巧成拙。红茜自知理屈，又不服骂，申辩说，我撒这个谎也出于好意，我后来没告诉你，是怕你知道了生气。柔嘉道，不错，我知道了很生气，谢谢你一片好意，撒谎替我娘家争面子。你应当老实对你妈说，这是我预支了厂里的薪水买的，我们孙家穷，嫁女儿没有什么东西给她，你们方家为儿子娶媳妇花了聘金没有？给了儿子媳妇东西没有？呵，这两间房子还是咱们出租金的。哦，我忘了，还有这只钟。他瞧红茜的脸拉长，给他一面镜子，你自己瞧瞧，不像钟吗？我一点没有说错。红茜忍不住笑了。这许多不如意的小事使柔嘉怕到婆家去，他常慨叹说，咱们还没跟他们住在一起，已经惹了多少口舌，要过大家庭生活需要训练的，只要看你两位弟妇训练的多少头尖眼快嘴利，我真斗不过他们，也没有心思跟他们斗，让他们去做孝顺媳妇吧。我只奇怪，你是在大家庭里长大的，怎么家里这种诡计暗算全不知道？红茜道，这些事没结婚的男人不会知道，要结了婚眼睛才张开。我有时想，家里真跟三驴大学一样是个是非窝，假使我结了婚几年然后到三驴大学去，也许训练有素，感觉灵敏些，不至于给人家暗算了。柔嘉忙说，这些话说他干嘛？假如你早结了婚，我也不会嫁给你了，除非你娶了我懊悔。红茜心境不好，没情绪来迎合柔嘉，只自言自语道， School for scandal， 造谣学校，全是 School for scandal， 家庭吧，学校吧，彼此彼此。他们俩虽然把家里当作造谣学校，逃学可不容易。敦翁那天带钟来，交给儿子一张祖先祭陈单，表示这几天家祭，儿子媳妇都该回去参加行礼。柔嘉看见了就撅嘴，亏得他有办公做借口，中饭时不能赶回来。可是有几天祭陈刚是星期日，他要想故意忘掉， 顿翁会吩咐二奶奶或三奶奶打电话到房东家里来请。尤其可厌的是，方家每来个亲戚，偶尔说起没看见过大奶奶，顿翁夫妇就立刻打电话招柔家去。不论是下午六点钟他刚从办公室回家，或者星期六他要出去玩，或者星期天他要到姑母家或娘家去。死祖宗加上活亲戚，弄得柔家疲于奔命。常怨洪建说，你们方家真是世家，有那许多祖宗，为什么不连皇帝的生日死日都算在里面？你们方家真是大家，有了这许多亲戚有什么用？他敷衍过几次以后顾不得了，叫李妈去接电话，说他不在家，不肯去了四五回，渐渐内切不敢去，怕看他们的嘴脸。洪建同情太太，而又不敢得罪父母，只好一个人回家。不过家里人的神情仿佛怪他不女起戒似的压了柔家来，他教不出人，也推三拖四，不肯常回家。假使忠心为忠，那句唐宋相传的定义没有错，李妈忠得不忠，因为她偏心。洪建叫他做的事，他常要先请柔家核准。譬如洪建叫他买青菜，他就说，小姐爱吃菠菜的，我要先问问他。柔家当然吩咐他照洪建的意思去办。洪建对他说，天气冷了，我的夹衣服不会再穿了，今天太阳好，你替我拿出去晒一晒，回头给小姐收起来。他坚持说，柔家的夹衣服还没有收起来，他不必急，天气会回暖的，等柔家晒衣服时一起晒。柔家已经出门，他没法使李妈了解年轻女人穿衣服跟男人不同，只要外套换厚的，夹衣服可以穿入冬季。李妈反说，姑爷，晒衣服是娘们儿的事儿，您不用管。小姐大清早就出去办事了，您为什么不出去？这时候出去，晚上早点回来，不好吗？诸如此类，使他又好气又好笑。笑时称他为李老太太，或者 Her Majesty 皇后陛下；气时恨不能请他走。夫妇俩吵架，给他听见了，脸便绷得跟两位主人一样紧，正眼不瞧洪建，给他东西也只是一嗓。他事后对柔家嘀咕道，这不像话，你们一主一仆连结起来，会把我虐待死的。柔家笑道，我劝过他好几次了，他要帮我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他说女人全吃丈夫的亏，他自己吃老李的亏，吃生米粽子。不过我在你家里孤掌难鸣，现在也叫你尝尝味道。柔家的父亲跟女婿客气的疏远，他兄弟发现姐夫武不能踢足球打网球，文不能修无线电开汽车，也觉得姐姐嫁错了人。洪建免尽半子之职，偶到孙家一去，幸而柔家不常回娘家，只三天两天到姑母家去玩。搬进新居一个多月以后，洪建夫妇上陆家吃饭，两人吃完临走，陆太太生硬地笑道，洪建，我要讨你厌，劝你一句话，你以后不许欺负柔家。仿佛本国化力量不够，他订外交条约似的，来个华洋两份，你再玻璃他，我不答应的。洪建先听他有讨厌话相劝，早像箭猪碰见仇敌，毛根根竖直，到他说完倒不明白他的意思，正想发问，柔家忙说，安提他对我很好，谁说他欺负我，我也不是好欺的。 陆太太道：“红建，你听听柔家多好，他还回护你呢。”红建气冲冲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欺负他？”我，柔家拉他道：“快走快走，时间不早，电影要开场了。安迪跟你说着玩的。”红建出了门说：“我没有心思看电影，你一个人去吧。”柔家道：“咦，我又没有得罪你，你总相信我不会告诉他什么话。”红建炸了：“我所以不愿意跟你到陆家去，在自己家里吃了亏不够，还要挨上门去受人家教训，我欺负你，哼，我不给你什么姑母奶妈欺负死就算长寿了，倒说我方家的人难说话呢。你们孙家的人从上到下全像那只混账王八蛋的哈巴狗，我名气反正坏透了，今天索性欺负你一下，我走我的路，你去你的，看电影也好，回娘家也好。”把柔家勾住的手都推脱了。柔家本来不看电影无所谓，但丈夫言动粗鲁，甚至不顾生物学上的可能性，把狗作为甲壳类来比自己家里的人，她也生气了。在街上不好吵，便说：“我一个人去看电影有什么不好？不稀罕你陪。”头一扭，撇下丈夫，独自过街到电车站去了。红建一人站着怅然若失，望柔家的背影在隔街人丛里出没，异常纤弱，不知哪儿来的怜惜和保护之心，也就赶过去。柔家正走，肩上有人一拍，吓得直跳，回头瞧是红建，惊喜焦急说：“你怎么也来了？”红建道：“我怕你跟人跑了，所以来监视你。”柔家笑道：“照你这样会吵，总有一天吵得我跑了。可是我绝不跟人跑，受了你的气不够吗？还要找男人，我真傻死了。”红建道：“今天我不认错的，是你姑母冤枉我。”柔家道：“好，算我家里的人冤枉了你，我向你赔罪。今天电影我请客。”红建两手到外套背心和裤子的大小口袋里去掏钱，柔家笑他道：“电车快来了，你别在街上捉尸。有了皮夹，为什么不把钱放在一起？钱又不多，替你理衣服的时候，东口袋一张钞票，西口袋一张邮票。”红建道：“结婚以前请朋友吃饭，我把钱搁在皮夹里，付账的时候掏出来装门面。现在皮夹子旧了，给我扔在不知什么地方了。”柔家道：“讲起来可气，结婚以前我就没吃过你好好的一顿饭，现在做了你老婆，别想你再请我一个人像模像样的吃了。”红建道：“今天饭请不起，我前天把这个月的钱送给父亲了。”
肌肉骨骼伤痛、车祸、工伤，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。康健康健，祝您健康。电话：206-621-7501，206-621-7501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Fly China 向您问好。购买回国机票，请上 flychina.com。15年诚信服务，专售美中航线机票，应有尽有，一目了然。网上自动购票，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，就是 flychina.com 的独特优势。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？ flychina.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、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，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。FlyChina.com 的宗旨，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。
我忘记我 是在骗我，看今天你怎么说。你说过两天来看我，一等就是一年多，365个日子不好过，你心里根本没有我。把我的爱情还给我，
还够请你吃顿点心，回头看完电影咱们找个地方喝茶。柔嘉道，今天中饭不在家里吃，李妈等咱们回去吃晚饭的，吃了点心就吃不下晚饭，东西剩下来全糟蹋了，不要吃点心吧。哈哈，你瞧我多贤惠，会做家，只有你老太太还说我不管家务呢。电影看到一半，红剑忽然打扰他的注意，低声道，我明白了，准是李妈那老家伙拌的嘴。你大前天不是差他送东西到陆家去的吗？他早料到是这么一回事，藏在心里没说，只说我回去问他，你千万别跟他吵，我会教训他，撵走了他找不到替工的。像我们这种人家，单位小，不打牌不请客，又出不起大工钱，用人用不牢的。姑妈方面我自然会解释，你这时候看电影别去想那些事，我也不说话了，已经漏看了一段了。等丈夫转了背，柔嘉盘问李妈，李妈一口否认道，我什么都没有说，只说姑爷脾气躁得很。柔嘉道，这就够了，警告他以后不许。那两天里李妈对红剑言出令从。柔嘉想自己把方家种种全跟姑母谈过，幸亏他没露出来，否则红剑更要吵得天翻地覆，他最要面子。至于自己家里的琐屑，他知道红剑绝不会向方家去讲，这一点他相信得过。自己嫁了红剑，心理上还是孙家的人，红剑娶了自己，跟方家渐渐隔离了，可见还是女孩子好，只有自己的父亲糊涂，袒护着兄弟。红剑从此不肯陪他到陆家去，柔嘉也不敢勉强。 他每去了回来，说起这次碰到什么人，听到什么新闻，洪建总心里作酸，觉得自己冷落在一边，就说几句话寒讽带刺。一个星期日早晨，吃完早点，柔嘉道：“我要出去了，洪建，你许不许？”洪建道：“是不是到你姑母家去？”“哼，我不许你，你还不是一样去？”“问我干嘛？下半天去不好吗？”柔嘉道：“来去我有自由，给你面子，问你一声，倒惹你拿糖做醋。冬天日子短了，下午去没有意思。这时候太阳好，我还要带了绒线去替你结羊毛坎肩，跟他商量什么样子呢？”洪建冷笑道：“当然不回来吃饭了。好容易星期日两个人中午都在家，你还要撇下我一个人到外面去吃饭。”柔嘉道：“哟，说得多可怜，倒像一刻离不开我似的。我在家里，你跟我有话说吗？”一个人踱来踱去，唉声叹气，问你有什么心事，理也不理。今天星期天，大家别吵好不好？我去了就回来。不等他回答，回卧房换衣服去了。他换好衣服出来，洪建坐在椅子里，报纸遮着脸，动也不动。他摸他头发说：“为什么懒得这个样子？早晨起来头也不梳，今天可以去理发了。我走了。”洪建不理，柔嘉看他一眼，没透过报纸，转身走了。他下午一进门就问李妈：“姑爷出去没有？”李妈道：“姑爷刚理了发回来，还没有到报馆去。”他上楼道：“洪建，我回来了。今天爸爸、兄弟还有姑父两个侄女都在。他们要拉我去买东西，我怕你等急了，所以赶早回来。”洪建意义深长地看壁上的钟，又忙伸出手来看表道：“也不早了，快四点钟了，让我想一想，早晨九点钟出去的是不是？我等你吃饭等到……”柔嘉笑道：“你这人不要脸，无赖。你明明知道我不会回来吃饭的，并且我出门的时候吩咐李妈十二点钟开饭给你吃，不是你这只传家宝钟上十二点，是闹钟上十二点。”洪建无此以对，输了第一个回合，便改换目标道：“羊毛坎肩结好没有？我这时候要穿了出去。”柔嘉不耐烦道：“没有结，要穿你自己去买，我没见过像你这样 nasty 的人，恶意找茬子的人。我忙了六天，就不许我半天快乐，回来准看你的脸。”洪建道：“只有你六天忙，我不忙的。当然你忙了有代价，你本领大有靠山，赚的钱比我多，亏的我会赚几个钱，否则我真给你欺负死了。姑妈说你欺负我，一点没有冤枉你。”洪建发狠拍桌道：“那么你快去请你家庭驻外代表李老太太上来，叫她快去报告你的安婷。总有那一天我自己会报告，像你这种不近人情的男人，世界上我想没有第二个。他们讨你厌，不上你的门那也够了，你还不许我去看他们。你真要我断绝六亲，你那种孤独脾气不应当娶我的，只可惜泥里不会蹦出女人来，天上不会掉下个女人来，否则到无爷无娘最配你的脾胃。呵，老实说，我看破了你。我孙家的人无权无势，所以讨你的厌。你碰见了什么苏文纨、唐小福的父亲，你不四脚爬地去请安，我就不信。”洪建气得发颤道：“你再胡说，我就打上来。”柔嘉瞧他脸青耳红，自知说话过火，闭口不响。停一会儿，洪建道：“我倒给你害得自己家里都不敢去，你办公室里天天碰见你的姑妈还不够吗？姑妈既然这样好，你干脆去了别回来。”柔嘉自言自语道：“她是比你对我好， 我家里的人也比你家里的人好。洪建的回答是少。柔嘉道，随你去须，我家里的人比你家里的人好，我偏要常常回去，你管不住我。洪建对太太的执拗毫无办法，怒目注视他半天，愤然开门出去，直撞在李妈身上。他推着她险得摔下楼梯，一臂说，你偷听够了没有，快去搬嘴，我不怕你。他报馆回来，柔嘉已经睡了，两人不讲话，明天也复如是。第三天，洪建忍不住了，吃早饭时把碗筷桌子打得一片响，柔嘉依然不睬。洪建自认失败，先开口道，你死了没有？柔嘉道，你跟我讲话是不是？我还不死呢，偏不让你清静。我在看你拍筷子炖碗，有多少本领施展出来。洪建叹气道，有时候我真恨不能打你一顿。柔嘉瞥他一眼道，我看动手打我的时候不远了。这样两人算讲了和，不过大吵架后讲了和，往往还要追算，把吵架时的话重温一遍。男人说，我否则不会生气的，因为你说了某句话。女人说，那么你为什么先说那句话呢？追算不清，可能赔上小吵一次。洪建到报馆后，发现一个熟人，同在苏文玩家喝过茶的沈太太，她还是那时候赵新梅介绍尽管编《家庭与妇女副刊》的，现在兼编《文化与艺术副刊》。她风采依然，气味如旧，只是装束不像初回国时那样的法国化，谈话里的法文也减少了。她一年来见过的人太多，早忘记洪建。到洪建自我介绍过了，他娇声感慨道，记得，记起来了，时间真快呀，你还是那时候的样子，所以我觉得面熟。我呢，我这一年来老得多了。方先生，你不知道我为了一切的一切心里多少烦闷。洪建照例说他没有老。他问他最近碰见曹太太没有，洪建说在香港见到的。他自打着脖子道，哎呀，你瞧我多糊涂，我上礼拜收到文玩的信，信上说碰见你，跟你谈得很痛快，他还托我替他办件事，我忙得没工夫替他办，我一天杂七杂八的事真多。洪建心中暗笑他撒谎，问他沈先生何在，他高抬眉毛，圆睁眼睛，一指暗嘴，法国表情十足，四顾无人注意，然后凑近低声道，他躲起来了，他名气太大，日本人跟南京伪政府全要找他出来做事，你别讲出去。洪建闭住呼吸，显得窒息，忙退后几步，连声说是。他回去和柔嘉谈起，因说天下真小，碰见了苏恩完以后，不料又会碰见他。柔嘉冷冷道，是，世界是小，你等着吧，还会碰见个人呢。洪建不懂，问碰见谁，柔嘉笑道，还用我说吗？你心里明白，快别烧盘。他才会意是唐小福，笑骂道，真胡闹，我做梦都没有想到，就算碰见他又怎么样。柔嘉道，问你自己。他叹口气道，只有你这傻瓜念念不忘的把他记在心里，我早忘了，他也许嫁了人做了母亲也不会记得我了。现在想想，结婚以前把恋爱看得那样郑重，真是幼稚。老实说，不管你跟谁结婚，结婚以后你总发现你娶的不是原来的人，换了另外一个。早知道这样，结婚以前那种追求恋爱等等全可以省掉，谈恋爱的时候双方本相全收敛起来，到结婚还没有彼此认清，倒是老式婚姻干脆，索性结婚以前谁也不认得谁。柔嘉道，你议论发完没有，我只有两句话， 第一，你这人全无心肝，我到现在还把恋爱看得很郑重。第二，你真是你父亲的儿子，愈来愈顽固。红建道：怎么全无心肝？我对你不是很好吗？并且我这几句话不过是泛论，你总是死心眼儿，喜欢扯到自己身上。你也可以说，你结婚以前没发现我的本来面目，现在才知道我的真相。柔嘉道：说了半天废话，就是这一句中听。红建道：你年轻的很呢，到我的年龄也会明白这道理了。柔嘉道：别卖老，还是刚过30岁的人呢，卖老就会活不长的，我只怕不到30岁早给你气死了。红建笑道：柔嘉，你这人什么都很文明，这句话可落伍，还像旧式女人把死来要挟丈夫的作风，不过不用刀子绳子砒霜，而用抽象的气，这是不是精神文明？柔嘉道：呸，要死就死，要挟谁吓谁，不过你别乐，我不饶你的。红建道：你又当真了，再讲下去要吵嘴了，你快睡吧，明天一早你要上办公室的，快闭眼睛，很好的眼睛睡眠不够，明天肿了，你姑母要来质问的。说时拍小孩子睡觉似的拍他几下，等柔嘉睡熟了，他想现在想到重逢唐小福的可能性，木然无动于衷，真见了面准也如此。缘故是一年前爱他的自己早死了，爱他怕苏文纨给鲍小姐诱惑，这许多自己一个个全死了，有几个死掉的自己埋葬在记忆里，立碑置墓，偶一凭吊，像对唐小福的一番情感，有几个自己仿佛是陆壁的，不去收拾，让他们烂掉化掉，给鸟兽吃掉，不过始终消灭不了，譬如像爱尔兰人买文凭的自己。
甜蜜蜜，你想